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同工们，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来看生命记的第八章。其实在第六章我们也是有读到类似的内容，就是第六章摩西也已经提过一些想要终久享福的秘诀。那国青姐妹那时候跟我们分享需要敬畏神，不可以忘恩，这些的很关键的要素。但是在这一章我们有看到关于这个终久享福，其实又有一些新的层面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这一章会读到呢，要乐意接受神对我们生命的试炼，还有神的管教，还有要谦卑，这些的内容。所以我想把这一章的题目定为终久享福的秘诀二，是第二集。那神的话语一直提点我们，带领我们。那我把这一章呢分成三部分。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是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苦练让人明白神才是一切。那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要明白的就是，神苦练我们的时候呢，真的是让我们能够享受一个持久的那一份的福气，而不是说恨我们哦。那我们一点一点来看。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是第一节到第二节，是试炼人的内心。我们特别来读一下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哎，这节经文我们一读会看到，神的苦练是在看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心里面是怎样的，他们是真的愿意去守神的诫命吗？那不单只对以色列人，我们基督徒也要读了以后就明白这一点。那我们特别在希伯来书11章6节，我们有被这个经文讲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所以说神透过这些环境训练我们的生命，会考验我们的信心。我们要凭着真的是对神有信心的时候，诶，这是讨神喜悦的，所以神透过这些来训练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在难处的时候，诶，神为什么迟迟不出手呢？诶，这里告诉我们，仿佛有时候在考验我们，诶，我们对神的心真的是一个信靠吗？还是说我们只是平时跟小组的弟兄姐妹，我们去安慰别人的时候，诶，你要对神有信心，在人面前说，又或者我们只是唱诗歌的说我们信靠主，不是这样，是神真的看见我们是真的对他有一个信心的信靠。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信的这位神，很多人说是一个宗教，其实不是，我们信的神他是一个跟我们有关系的神。所以有关系的时候，神就要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对他有信任。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好的父亲，他跟我们是很有关系的，他也不会撇下他的儿女不管的。那而且在这个试炼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要看到神在训练我们那个属灵的肌肉，要锻炼起来。那有锻炼的人都知道训练的过程是辛苦的，但是当你经过这些训练以后，你发现你的体能就不一样了，你能够举起来的重量也不一样了。神也是这样训练我们，因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起来，能够有韧性的时候，我们到了怎样的环境都可以蒙福，都可以喜乐。那我们看到，诶，新约里面的使徒保罗，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真的神量给他的这些的试炼，他都是愿意接受的。所以在各种的磨难当中呢，他也是有这个喜乐的心，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这个腓立比书4章11节12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 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诶，神训练我们就是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真的，在怎样的情况，我们都是里面散发出来的那一份喜乐，那一份属神的生命，真的是这个福，真的是比起我们外在有的那些东西更大的。当然神在物质上，我们灵里一得胜的时候，神在物质上也是会祝福我们的，我们教会也很多这样的见证。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一部分的第二小点，是第三节，试炼人的肚腹。我们看一下第三节，他苦炼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句话。这里这句话其实耶稣他也曾经引用过，就是他在面对魔鬼对他这个饥饿的一个试探的时候，他就用这句话抵挡。所以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耶稣也直接用这句话。那我们看这里让我们知道的是，神其实会试炼我们的肚腹的，就是我们的肚子。以饥饿的这个试炼让我们能够明白，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而已。同时我们除了靠食物，不是单靠食物，而不是说不用吃，我们更要靠的是神的话。那这句话真的是很真实，我分享一个的真实的见证。那有一位活在旧社会时代的一个神的仆人，他做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见证。他住的地方呢很小，所以呢他要把他的米缸放在床的下面。那他每次在家里煮饭的时候呢，他就去扫里面的米，扫的时候他都不会去看，因为他一扫就知道大概自己要吃多少。但是有一天他突然想起来，不对啊，按着我的饭量，我米缸里面的米一定是不够的，怎么可以吃这么久呢？于是他把米缸一拿出来一看，原来那个米缸是空的。那有人听了就会觉得，这怎么可能？我家的米缸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是不是那个人只是记错了他米缸里面有多少米而已？那我想说，其实耶稣真的是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只是这个神的仆人他在这样的环境，神就做这样的事。有时候也是关乎到我们的信心，我们能够更多怎样更多的经历神。那其实这个五饼二鱼的这种事今天真的还在发生，我自己也是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次呢，我就买一种叫黄芪的药材来煮汤。那每一次我煮的时候都是称重来煮的，根据那个菜谱来煮的。那其实按着那个称重的数量只能煮四到五次，结果我煮了七次还是八次，具体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当我经历这件事，我就想神对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真的是这个五饼二鱼的神，他真的是太奇妙了。我们人只要怀着单纯的信心的时候，就可以经历他各样的奇妙。他的话语真的就是这么的真实的，他是供应我们的。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靠眼睛看见的我们有的东西，我们还要靠他的话语而活。那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也已经临近了这个新加坡40天祷告的这个的尾声。那不晓得大家在今年这个禁食祷告里面是不是都有所得着。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到了一个瓶颈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甚至是呢，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的捆绑没有办法突破，那圣经的内容也告诉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起来禁食祷告。那禁食祷告直接试炼的就是我们的肚腹。在我们禁食的时候，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气都软弱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更虚心的倚靠神，要那来让神可以在我们身上做突破的工作。那禁食祷告当然也不是禁欲主义，也不是神说要苦待我们，所以呢我们教会也没有说要制定任何强制的那种的禁食方式，而是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自己领受从神来适合自己的那个禁食的方式。我们要知道真的神在这个肚腹方面对我们的这个试炼其实是好的，会提升我们对神的信心， 也是为了帮助我们的生命产生突破还有更新，神有这方美好的心意。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第三小点是第四节，认识供应的神。我们特别来看一下第四节，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那这一节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百姓旷野的试炼当中，他们旧有的衣服没有穿破，其实他们出埃及带的衣服就是那么多，他们没有办法出去 Orchard 买，他们没有这些，没有这些 shopping mall 这些。然后呢，他们的脚一直走旷野的路也是没有肿，就是看到神供应我们的日用所需，也供应我们的健康。那曾经呢，也是有人起来做见证说，自己虽然没有保险，但是呢，神怎样供应他的健康，也有供应他以最低的那个医疗费用可以享受医疗的服务，还有退休，神也是供应他这些。那在这里真的让我们看到，当然我们看到神是我们的供应，但是也要注意，我不是在这里讲这个呢，就是反对大家买保险，不让人来做一些规划。但是从这里的经文还有从这个见证，真的让我们看到我们人是不是真的是倚靠神，还是有的人的心态还是我要靠这个靠那个，我要靠多买一些保险，多做一些什么东西来保障我日后的人生。不是，我们很多东西可以做，但是我们的心到底有没有完全依靠神日后的供应，而不是靠我们自己，这个才是最关键的。那在第一部分呢，最后一小点是第五节，爱中也有管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那在这个试炼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不一定就真的顺服了神，所以当我们没有顺服，没有走在神的心意的时候，那爱我们的阿爸父对我们是会有管教的，就好像他当年管教以色列人一样。那这份管教从上面的经文讲到，是为了炼净我们的生命的，是为了除去我们生命里面那些的杂质，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有两位信心的探子，一位是约书亚，一位是加勒，那样可以享受迦南美地的那一个的生命的素质。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虚心倚靠神的生命的素质的时候，神给很多的福乐可以给我们，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这种生命的素质，我们一享福很容易就远离神，也没有办法去承受那个美地。那接下来我们会更多的来看这一部分，在这一章。那我小结一下，第一部分就是神透过环境试炼我们的内心，试炼我们的肚腹，甚至是管教我们，让我们要明白的就是他是我们生命的一切，而不是其他的人，不是其他的人啊事物。盼望我们都能够学习这个单单依靠他的这个功课。那我们往下看第二部分，要终究享受神所赐的福呢，我们要当纪念神恩而行神的旨意，是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首先看神恩的那一个的丰盛，神恩何等丰盛，第七节第到第九节是这个部分的第一小点。这几节经文我们读过来会看到真的是非常丰盛的祝福，不过我们要明白这些祝福是在一个地方才能够得到，就是在哪里呢？是在迦南美地，而不是在旷野。所以说我们要得着这经文里面记载的这些福，我们一定要进入应许地，我们不可以留在那个旷野里面兜兜转转，就是抱怨啊不幸啊这样的那个旷野里面是没有办法享受这些福的。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个部分的第二小点，分别是第六节和第十节，讲到要敬畏耶和华神，就是有神的恩的时候我们更要敬畏耶和华神。那第七节到第九节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神赐给百姓的祝福，但是神赐给他的百姓这些的祝福其实也是有一个目的的， 我们来看第六节和第十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你吃得饱足。第十节这个是，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所以说人活在神的祝福里面，就更加需要守住神的诫命，敬畏神，称颂神，而不要觉得说，哎，我现在已经脱离了过去那种像埃及为奴的那种生活，过去我在埃及是很苦啊，我在旷野里面也是很苦啊，旷野的环境不好啊，但是我今天享福了，我今天的问题都解决了，信主以后很安逸了，也不需要神了。我们千万不要这样。那下面的经文我们将会更加多看到这个层面，是这一章的第三个部分，11节到20节，谨慎忘记神恩带来的后果。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小小点，11节到15小节，是在福中亦忘恩。我们特别来看一下12节到15节的上半部分，我读一下。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部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这几节经文就提醒我们说，人物质生活一丰富，就很容易骄傲起来，忘记神，也很容易忘记神对我们曾经的拯救，也忘记在旷野里面是神作为我们的保护。这几节经文甚至讲，原来旷野里面是有火蛇、有蝎子。我们知道这种火蛇、蝎子都是剧毒的动物，只要一被咬基本上就是没命。那所以说，如果没有神的保护，神的百姓其实在旷野直接就会倒闭，如果甚至是没有这个水的供应，神的百姓也会渴死。不过呢，这里提到忘恩，就是我们人一过上了好日子，很容易就会忘掉这些曾经算是刻骨铭心的经历，也会忘记。因为我们人真的天性，就包括我们与人相处也是，别人不好的我们很容易记住，别人好的我们很容易，那些好的真的很容易就忘了。这些忘恩的行为真的是我们特别需要小心的。虽然说圣经真的这样提醒我们，但我们现实当中看到不少神的百姓也是这样，信主后曾经艰难的问题一解决，对神的那个心就冷淡了，这个真的对我们是很好的提醒。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个部分的第二小点，16节到18节，讲到享福非靠己力。我们特别来看17节跟18节，恐怕你心里说，这货才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那透过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也更是看到人在福中很容易忘恩，甚至那种心态就会觉得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得来的。这种的心态，我觉得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可能是这样想的，对呀，旷野里面是有火蛇、是有蝎子，不就是因为我们靠自己，我们做保护措施啊，我们做得非常的好啊，所以我们才安然无事啊。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些保护措施，肯定就是被咬啊，可能也会，甚至他们进了迦南地的时候，可能他们的那种就是觉得是靠自己的思想，也会觉得，我今天有这么多钱，不是靠我管理金钱的那个聪明智慧吗？不是靠我自己刻苦经营吗才赚来的吗？不是说我们人不需要努力，但是其实我们人更需要祝福，更需要了解，我们真的要小心什么时候我们开始骄傲，以自己为中心。 我们得了一些成就就开始高举自己而不是高举神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容易陷入这个魔鬼的网络，觉得诶，这些东西不就是靠我自己吗？如果难道我来信主就有饭吃吗？我不是还是要靠自己一直打拼吗？不是，我们要倚靠神，然后我们再做我们人当尽的本分，这才是蒙神喜悦的。那在这个第三部分最后的一个小点是忘恩必遭灭亡，19节跟20节。这里讲忘恩会带来的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我们读一下可以读一下19、20。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经文告诉我们，忘恩的结果就是灭亡，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看到历史上悖逆的以色列人就是经历这样的事，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也是小心谨慎，我们有没有忘恩，然后导致我们走向那个灭亡的道路。那当然我们指的灭亡大家都了解，不是今生，而是那个永恒的灭亡。所以除了我们自己要谨慎，我们也是要去看我们身边有没有基督徒已经是忘记神的恩典，回到了世界的道路，我们要竭力挽回他们。虽然说有的人离开了神，看上去还是活得好好的，还表面上还很多福乐啊，但神的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忘记神，侍奉别神，最终是会灭亡的。可能真的在今生看起来没有什么，但这真的是撒旦一个很大的诡计，就是人不看永恒，只看短暂的。所以在永生里面，这里让我们看到其实是会失去那个救恩的。我想总结一下我今天的分享，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是长久的，不是短暂的。所以呢，他会透过一些的苦练来训练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坚韧起来，来承接他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些的福分。我们人所做的真的要喜乐赞美的迎接神给我们的生命的训练，这些都是好的，对我们生命是有益的。除此呢，我们想要生命终久享福，我们要继续提醒自己，时时提醒自己，我们要敬畏神，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更不要骄傲起来，以自我为中心，而不再虚心的依靠神。盼望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谨慎自守，而且不单止我们持守在这个救恩的里面，我们更是看见身边的人若已经有偏离了真道的，我们要再次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回到这个救恩的路上。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听众姐妹早安。给谢谢甄焕同工的分享，已经蛮完整的，我把整篇都讲完。那我想当甄焕用这个主题终究享福的秘诀当然总结也就是这个秘诀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试炼，而且试炼了之后得胜了，就得到了那个美好的收成，美好的果实，就是有应许，有祝福。那特别当我们如果对照昨天的那一章，昨天那一章我们特别看到说是胜过迦南的七族，迦南有七族。那今天如果你看这一章的时候，你就看到会得到的是迦南的七果。OK， 迦南有七个果实。那这也是在这一章前后都在讲经过试炼，经过试炼。那经过试炼之后，你看到特别来到第七节，这边就说到，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那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有山谷中流出的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OK， 这里蜜，我们过去一直有个概念，蜜啊，蜜是蜜蜂的蜜吗？不是，蜜指的是那个枣，蜜枣啊，就是蜜枣提炼出来的，是那个是比蜂蜜还 更好的一种的所谓的蜜啊。那当中所说的都是在迦南地的七种这些所谓的农作物的收成。那这些农作物的收成当然当中就包含了很多，这一些就包括他们日用的饮食，就是这些的大麦小麦啊，做成了他们的面粉，做成他们的面食啊，那个饼啊，就是整个以色列的主要的粮食啊，都是从这里而来的。当然过去我们曾经有开过一个课，讲到迦南七果啊，迦南七果这七个果实其实都有背后的属灵的意义啊，都是在预表有关生命的粮，以预表圣灵，预表整个有关神对人的话语的供应等等啊。就比如说前面有说到摩西的律法，那律法其实律法是十诫，可是十诫的当中延伸下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些的规条，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啊，这些加起来总共有613条。所以613条，那这个也是在犹太人的形容当中说石榴里面有613粒果子啊，不懂有没有人去算过啊，不过这是他们的一个描述，一个形容。所以这个整个的果实都是在表达这个往后的收成其实就是很丰富的。那其实这个东西跟我们眼前所看的好像不太一样啊，因为当然这里所说那个美地，其实所谓美地是什么？今天如果看哇，一片平原光秃秃啊，那个当然不是美地，或者绿油油，或者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通常就是一个森林。可是在那里所说的美地是有山有谷啊，就是有高有低。那特别是当中提到四个层面的泉源，就是有泉有源，就是山有河，那么山谷中还会出水。所以当中所说的就是你会看到有河，约旦河，看到溪，有这些所谓的溪水。那有泉源，就是我们也去过一个在北部一个叫旦的一个地方，它有泉源。那当中也有很多是地上冒出来的水，那是因为从黑门山常年冬天的时候积雪之后过了冬天它就慢慢溶解，可是溶解之后那个水是渗透在那个山里头，那渗透在这个山它又往低流嘛，结果它就从一些地上的一些地方就有水冒出来。所以就看到这个整个形成了一个很丰富的一个的供应。那这一切的供应其实就看到这就是怎么样叫做长久享福。原来神有一个隐藏的祝福。因为我们从表面来看的时候以色列的水，当然我们是按照现今的这个情况以色列的雨水真的不多。如果跟新加坡对比的话，也许以色列每一年的降雨量是新加坡全年的2天哦，可能就是这样子而已，就是那雨水是非常的少。可是为什么它却可以成为一个这样的丰富？除了一个是隐藏在里头的水是可以源源不绝的供应，然后另外就是其实也看到以色列的风向到底是刮西风，就是从那个地中海上来的就带来了雨水，或者刮东风从沙漠地带来的就带来了干旱。其实它不像我们这里的季候风是很差不多很固定的，对以色列来说是当听话的时候，当守住神的约的时候，当明白像上面所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里的话，守住他的诫命，守住他的约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会让整个大自然是为他们效力。可是当人一不听的时候，其实大自然也就成为他们的审判。其实这个属灵的原则对于我们来说一样的，今天很可能我们不是在大自然里头很明显的看到，或者说我们可能没有太过去留意，但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看到是风调雨顺，或者看见干旱疲乏非常的困苦，其实也真的回到整个属灵的原则。所以终究享福的秘诀在于在一切的试炼当中紧紧的抓住神，紧紧的抓住神。真的神有应许，神的应许，你说 只给某某姐妹，只给某某弟兄，只给啊某某几个人而已吗？神的应许是给所有人的。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经历感恩见证，可有一些人却没有这样的经历？那很显然，那个事件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试验。所以今天当我们知道一些人面对困苦，面对病痛，面对很大的考验的时候，其实回到圣经里头，回到神的爱里面，你会发现原来都是一个苦练，都是一个试验。但苦练跟试验的目的不是要人跌倒，乃是要人去经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从始至终，从旧约到新约，其实人都在面对考验，而神也都在看，让我们怎么样抓住神的应许。就像来到新约的耶稣的时代，耶稣还是说的同样的话，连耶稣本身来到，他都面对一个试验，都面对一个很大的考验。然后当魔鬼的试探来到的时候，耶稣所说的，回到当年摩西在西乃山所领受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很显然，我们读旧约读新约，我们过去以色列百姓，今天神国的子民，同样的一个真理，同样的一个原则，神的那个标准没有改变。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紧紧的抓住神的话。